好几个月过去了，1918年的夏天是史上最血腥也最艰苦的时期。日子像穿着金色和蓝色外衣的天使，不可思议地站在毁灭圆环的上方。这里每个人都知道这场战争输定了，没有人多说什么，我们后退了。这次大进攻后，我们就无法再进攻了，人员和弹药都已经消耗殆尽。然而战争仍然持续着，死亡也持续着。1918年的夏天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简单的生活。营区草地上火红的罂粟花，草杆上光滑的甲虫，在半明半暗的凉爽房间里度过的温暖夜晚，黄昏时神秘的黑色树影，星星和河水潺潺，美梦与饱眠。哦，生活，生活，生活。1918年的夏天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忍气吞声过，甚至比上前线的时刻还安静。停战与和平的谣言四起，大家议论纷纷，我们心烦意乱，每次上前线都难上加难。1918年的夏天，前线的生活从来没有如此痛苦悲惨过，比炮轰的那几个小时更严重。惨白的脸孔埋在污泥里，双手痉挛，唯一的念头就是，不，不，千万别是现在，千万别在这个最后关头。1918年的夏天，希望之风吹过焦土，焦急与失望狂热地扑来，死亡的恐惧，痛苦的折磨，我们无法置信地问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还不结束？为什么战争就要结束的谣言仍然沸沸扬扬？这里飞机很多，他们笃定地猎杀每个人，好像在猎兔子一般。每对付一架德国飞机，就会至少来五架英国和美国飞机。要对付战壕里一个又饿又累的德国士兵，敌方会派来五个强壮的新人。德军这里有一个军粮面包，对面就有50个肉罐头。我们并不是真的被击垮的，因为我们是优秀又经验丰富的士兵。但是面对好几倍的优势，我们只能被击垮打败。下了好几个星期的雨，灰蒙蒙的天空，灰茫茫的大地，灰暗的死亡。我们搭车出发时，湿气就已经穿透外套和军服，整个在前线的时间都是湿的，我们的身体没有干过。穿靴子的人用沙袋绑在靴子上面，好让泥浆不会太快流进鞋子里。步枪生锈了，军服沾了一层泥，所有的东西都流动溶解了，大地成了一块潮乎乎湿淋淋又油腻的东西，上面布满了黄色池塘，池塘里飘着螺旋状的血水，死者、伤者和幸存者都慢慢沉入这些池塘中。狂风如鞭子般地抽打我们，辉煌混沌的天空降下雨点般的弹片，被射中的人像孩子般发出凄厉的叫声。夜里，这些被撕碎的生命费力地呻吟，直到死亡。我们的手上都是泥土，我们的身体沾满泥浆，我们的眼睛成了盛满雨水的小水洼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。然后炎热像水母一样突然扑进我们的洞穴里，空气又闷又潮湿。某个夏末的日子，卡特去领吃的东西时倒下了，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我包扎他的伤口，看来他的小腿骨被打碎了，这一枪刚好打在骨头上。卡特绝望地呻吟着，
偏偏是这个时候，为什么正好是这个时候？
我安慰他，谁知道这场灾难还要持续多久啊？你得救了。 伤口出血很厉害，我不能放下卡特一个人去找担架，我也不知道附近哪里有救护站。卡特并不重，于是我背他往回走到包扎处。我们休息了两次，运送过程让他非常疼痛，我们没有多说话。我把外套的领子打开，用力地喘气，我满身大汗，因为费劲儿背他脸都肿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催着他继续走，因为那个地区很危险。卡特，你还能走吗？
不走，还能怎么办？波罗，那我们走了。
我把他扶起来，他用没受伤的腿站着，身体靠着一棵大树，然后我小心地抓着他受伤的腿，他用力一蹬，我就把没受伤的腿的膝盖也夹在腋下。偶尔会有榴弹呼啸而过，路越来越难走，我尽量走得很快，因为卡特的血已经滴到地上了。我们很难躲避炮击，因为我们还没找好掩护，炮击就已经开始了。我们躺在一个小弹坑里等待，我从我的军用水壶里倒茶给卡特喝，我们还抽了一支烟。卡特，我忧伤地说，这下我们要分开了。他默不作声，只是凝视着我。卡特，你还记得我们抓鹅的事吗？还有我还是新兵时第一次受了伤，你是如何救我脱离险地的？那时我还哭了呢。卡特，那几乎是三年前的事了。他点点头，孤单的恐惧突然向我袭来，如果卡特被送走，我在这里就没有朋友了。卡特，如果你回来前和平已经到来，那我们无论如何得再见面。
你觉得我骨头伤成这样，体检还会被列为可以打仗？
他苦笑着问。
你会慢慢痊愈的，关节没有问题，也许可以顺利恢复。再给我一支烟，
他说。
也许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做点什么，卡特。
我非常悲伤，卡特，不可能。我的朋友卡特，肩膀下垂，胡子稀疏柔软的卡特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，与我休戚与共的卡特，不可能。也许我再也见不到卡特了。
无论如何，一定要留你家的地址给我，卡特。这是我的地址，我写给你。
我把写了他地址的纸条放进胸口的口袋，他人还坐在我旁边，我却已经开始感到寂寞了。难道我该赶快朝自己的脚开枪，好留在他身边？卡特忽然发出急促的呼吸声，脸色发青发黄。
我们继续走吧，
他结结巴巴地说。我一下子跳了起来，满腔热血地帮他背着他开始大步跑，像耐力跑一样跑得缓慢稳健，这样他的伤腿才不会摆动得太厉害。我咬紧牙关，不顾一切跌跌撞撞地抵达救护站时，喉咙干得不得了，眼前还跳着黑色和红色的星星点点。我在那里摔倒了，但是我还有力气往卡特没有受伤的那一侧倒下。几分钟后，我慢慢站起来，我的腿和手抖得很厉害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军用水壶，喝了一口水。我的嘴唇也在抖，但是我笑了，卡特得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 我开始能够分辨耳朵里传来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声音。你可以不必这么做的，救护兵说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他指指卡特，他死了。我不明白，他只是小腿中弹，我说。救护兵站在那里不动，那也一样。我转过头，我的眼睛仍然模糊不清，额头又开始冒汗，汗水滴到眼皮上，我把汗擦掉，朝着卡特看。
他昏过去了，
我急忙说。救护兵轻轻吹了一下口哨，
这我可比你内行，他死了，我什么都敢赌。
我摇摇头，
不可能，十分钟前我还跟他说话，他是昏过去了。
卡特的手还有余温，我抓着他的肩膀，用茶擦他的身体，然后我觉得手指湿了。我摸过他的后脑勺时，手上都是血。救护兵又吹了一下口哨，
你看。
在我没注意到的状况下，卡特半路上被弹片射到头部，头上的洞很小，应该是块非常小的榴弹碎片，但是那也够了。卡特死了。我慢慢地站起来。
你要带走他的军人证和随身物品吗？
那个二等兵问我。我点点头，他把东西交给我。
那个救护兵很讶异。
你们不是亲戚吧？
不是，我们不是亲戚。不是，我们不是亲戚。我现在要走吗？我还有脚吗？我抬起双眼，让他们转动，我也跟着转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直到我停下来。周围跟平常没什么两样，只是后备军人施坦尼斯劳斯·卡特钦斯基死了。后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